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一起来更多的明了他的借着查考他的话，能够更多明了他的心意。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在2000多年前的今天，耶稣基督进到了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我想可能弟兄姐妹有听到，就说今天是 Palm Sunday， 也就是棕树节的主日，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活在世上最后一个主日，也是就是今天他进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思考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进到耶路撒冷城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好吧？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你的殿中，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带领我们。主，当我们思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界，主，有这么多的诱惑，这么多的拦阻，但是就像保罗说的，世界对他而言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对世界而言他也钉在十字架上。主，愿这样的一个宣告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天天的来面对主所赐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求你把今天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跟我们来一起思想，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所给我们的帮助。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那其实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那我想在复活节的时候，这个 Easter Sunday 的时候，我想会有很多的活动，就像现在不论在感恩节或是圣诞节，都会有很多的商业的活动。那很多时候这些活动好像把我们这个原来这个节日的意义都给淡化掉了。那复活节当然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那今天呢是 Palm Sunday， 在2000多年前的这一天，耶稣基督进到了耶路撒冷。那时候有很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砍下这个棕榈树的树枝，他们也把他们的衣服铺在路上来欢迎这位弥赛亚。他们大声的呼喊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当时很多人很兴高采烈的来欢迎他，甚至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惊动了。而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是开始所谓的受难周。那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必须面对很多的苦难，然后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是我们要看两段经文，一段是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马太福音1章11节，然后另外一段是撒加利亚书9章9节。那当然除了这两段经文之外，在四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有同样的记载，有关耶稣进城这一段的记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先读这两段，我们就读这两段经文，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从马太福音21章来第一节开始。来，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 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还有这一节，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之子。好，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这两段的经文。那为什么我们要迎接这位谦卑公义的弥赛亚呢？这位弥赛亚在面对世上最后的一段的路程的时候，虽然他知道他即将面对苦难和死亡，但是他还是顺从父神的旨意来到了耶路撒冷。那就在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众人兴高采烈地来欢迎他，这当中包括许多来过逾越节的犹太人。大家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很大的节日，在逾越节这一天，有很多很多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到耶路撒冷来，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日。当众人兴高采烈欢迎他的时候，这当中包括有一些人是看过耶稣在伯大尼行的神迹让拉撒路复活的人，也有包括一些人看过耶稣行过的其他的神迹跟奇事，这些人都夹杂在这当中来一起来欢迎他。今天我们来思想三个。第一个，我们的要迎接这位弥赛亚，因为他按照旧约的预言来到了我们当中。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提到，就说门徒他们跟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他们到了伯法其，在马可福音也提到了伯大尼。其实耶稣基督在住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的时候，他晚上其实都回到伯大尼，都住在伯大尼。那在橄榄山那里呢，其实伯法其跟伯大尼其实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的一个小村庄。那时候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呢到对面的村子去牵一批驴，还有驴驹子，还有他的驴驹子。只有马太福音这里特别提到驴跟驴驹子，也是代表就是说这个驴驹子是跟他的妈妈在一起。那耶稣要他这两个门徒呢把这个驴跟驴驹子解开牵到耶稣这边来。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还特别指出说，这个驴驹子呢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一个没有被人骑过的小驴驹子，在犹太人的 的礼仪里面代表一个是圣洁的，是为这个弥赛亚的君王所准备的。这让我们想到在耶稣基督去世之后，他死了之后，那为他预备的坟墓也是新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这里记载说，有一个财主叫约瑟，他也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他私底下偷偷的去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那他取了耶稣的身体之后呢，他就把他用细麻布来包裹好，这里讲到说他把它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这里我们看到给耶稣的预备的东西都是新的，都是上好的东西。那我们是否也应该把最好的东西献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奉献给教会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这里要骑着驴驹而不骑着一个雄伟的马来进城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到说，这个有关弥赛亚，他说弥赛亚是一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他不是来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人征战，要取得这地上的国度，他来那是为世上一切所有的人来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为拯救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跟神和好。当门徒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牵这个驴和驴驹子的时候呢，耶稣也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回答？耶稣说，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就必时令你让你们牵来。从主耶稣这里的一个宣告说主要用他，我们可以看到主的权柄跟主的命令在这当中。而当门徒按着耶稣的指示去行的时候，这驴驹子的主人就立刻让门徒将驴驹子牵来。那这件事的成就，就像这里经文讲的，为的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对西安的居民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这里讲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到底这句话是应验先知书的哪一句话呢？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句话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这里对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撒迦利亚书是旧约的一卷书，是属于这卷书是写在主前520年到480年之间，也就是在耶稣出生前大概500年左右。它是小先知书中最多记载有关弥赛亚的一些事情，而且它所记载这些事情都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按着旧约的预言来到世上，而且很快就要按着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那这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来到耶路撒冷，他来仍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迎接这位弥赛亚，因为他按照旧约的预言来到了我们当中。 这里我想分享两点，我们看旧约预言的实现啊。首先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大概前750年的时候呢，旧约有一个先知，就是弥迦，他就预言耶稣基督他出生的地方将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在弥迦书5:2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做掌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我大概算了一下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啊，这个750年呢，这个是一段也相当长的时间哈、啊。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有经历了13代左右。也就是说，当弥迦这位先知预言耶稣基督要到在哪里出生，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这当中经历了13代的人，从以色列的犹大王国之后，他们被掳到外邦，然后被掳到外邦之后呢，后来他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后呢又过了数百年，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的这个预言才应验。这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出生地的这个预言呢，如果不是完全出于神的计划，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这在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猜中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另一个我们可以从死海古卷的证据里面来看到，我想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这个死海古卷。那死海古卷呢，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最古老的一个希伯来的圣经的抄本。那这当中，因为希伯来的他们只相信旧约，所以希伯来的圣经他们只有旧约没有新约。那这个抄本除了以斯帖记外呢，所有旧约的内容都在这个死海古卷里面可以找得到。这个死海古卷是在1947年在中东的死海附近叫昆南的地方被找到的，那所以它叫做死海古卷。那这古卷主要是用羊皮纸还有莎草纸所写的，那抄写的文字呢主要是希伯来文，当中也有一些希腊文还有亚兰文还有拉丁文。那后来的学者呢，根据他们去对照这样的这个一个文体，还有从科学上的技术来鉴定，用放射性来鉴定，就说到底这个东西已经多久了，发觉就说这个死海古卷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时间，也就是在公元前250年到公元后68年这一段期间所写成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出生的预言呢，就更因为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是写在耶稣出生之前，更让我们相信了旧约的预言的真实性。而且在这死海古卷当中以赛亚书是占有蛮大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有关这个弥赛亚的预言，也都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圣经中有很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这让我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帮助。很多圣经的考古的证据呢，也一一的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中束节的主日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是否愿意谦卑下来，来思想2000多年前弥赛亚按照旧约的预言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神的计划已经在我们的当中， 实现了。当我们在这中树节的主日纪念这位从天下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彰显这位弥赛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何帮助那些还没认识这位弥赛的人，让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可以早日认识这位弥赛亚。第二，我们要迎接这位弥赛亚，因为他是一位谦卑公义的君王。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目的是在我们当中施行拯救，而他是那么的谦和来到世人当中。我们刚刚讲到，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一个驴驹子，而不是骑着马进城。这让我们想到，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是出生在那世人所看为卑贱的马槽里面，而不是出生在这个壮丽堂皇富丽的这个皇宫当中。虽然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他却舍弃了天上的荣华，那么谦卑地来到世上。他一生常常与罪人同在，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最后又是那么谦卑地来到耶路撒冷，来面对十字架的苦难跟刑罚。主耶稣来，为的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罪的权势当中能够拯救出来，因此他替我们承受了十字架的咒诅。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要借着一个没有罪的人所流的血，才能替众人来赎罪。因为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如此他才能替我们赎罪，才能成就这个救恩，来拯救我们。哥林多后书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样我们就能成为上帝的公义。也就是说，我们会被接受，并通过他的恩典慈爱跟上帝建立关系。今天这位谦卑公义的王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并且要在我们当中施行拯救，因此我们要高声的欢呼，来迎接这位谦卑公义的弥赛亚。前几天我在去上班的路上我收到这样的一个听到这样的一个在 NPR 上面就听到这样一个，它叫做 StoryCorp， 就是一个故事书的机构哈。它这个 NPR 是一个National Public Radio， 那就是一个国家广播电台哈。它有一个，它每天都会播一个叫做故事，类似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这个 StoryCorp 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那它的使命呢，就是分享和保存、分享人类的故事，那帮助建立人跟人之间的一种联系，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富有同情心的世界。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这个故事是记录一对母子这样之间的一个谈话。那大家，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最近在这个常常发生在学校当中，在校园当中常常发生一些枪击事件。那学校为了要避免、要预防，当这个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所以呢，学校就做了很多的这个演练。 那在这个对话当中呢，这个母亲呢，她其实是一个公立学校的一个老师，那她的儿子呢大概只有10岁，可能是一个小学生。那在对话一开始的时候呢，这孩子就问母亲说，在学校里面有哪些演练？那母亲说，他们有这个预防这个龙卷风的演练，有预防这种万一像这种枪击事件的时候，有需要一些演练。那这时候呢，这孩子就提到说，在这个演练当中，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首先呢，当这个如果万一学校里面有枪击事件发生的话呢，老师要做的事情是先把这个门，这个教室的门先锁上。锁上之后呢，他会把灯都关掉，然后叫所有的学生呢跑到这个教室的后面的墙上站着，然后呢老师会把这个桌子推到门的后面，把这个门子顶着。那这个学生就讲到说，那一天呢，他们在学校就有这样的一个演练，然后他看到老师呢好像这个有困难把这个桌子推到这个门后面，所以他就去帮忙。那目的就是说，希望这个时间能够快一点，不要让坏人进来。当然这只是一个演练，但是这个小学生他是很认真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他就跟母亲讲说，当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他会站在教室的前面，那让自己呢成为被枪击的一个目标。为什么？他说这样的话坏人就不会杀其他的小孩子。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他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稍微自私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稍微自私一点，你就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站到后面去，不要站到前面去。可是呢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告诉他妈妈，他告诉他妈妈说，你可能以为我还很年轻还很小，来日方长，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我的生命是很宝贵很重要的。他说 My life matter， 可是他这是他跟着他妈妈对着他妈妈讲，他说可是你是按照对的方式把我教养养大的，所以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应当的，我愿意因为我一个人的牺牲让其他20几个小朋友20几个同学的爸妈能够看到他们的孩子。这个时候这个母亲就说，当他每次跟他这个孩子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心就很难过，他就无话可说，他唯一希望的就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在他的学校当中。当你听到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心中有怎么样的感想，更何况我们的公义的神为我们所做的呢？今天当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的是神的爱，神爱我们。而我们常常引用的一段经文是什么？约翰福音3:16，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像整个福音所强调就是神的爱，但是确实福音上是强调神的爱，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可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似乎我们是不是只要一个人愿意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悔改的祷告，那就可以得救的呢？当我们在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也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所犯的罪，以后我们去见神的时候，我们都要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因此 我们若非真心的悔改，以后我们见到神之后，神必审判，必定夺我们得救与否。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这里讲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此我们为了真心的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因他为我们所成接受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我们才能得到那永生的祝福。第三，我们要迎接弥赛亚，因为他要做我们心中的王。当耶稣基督吩咐门徒牵了驴驹来之后，他们就把他们的衣服就披在这个驴驹上身上，让耶稣坐在身上。这是一个对耶稣基督给予一种君王般的一种尊敬和对待的一种象征。而在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八节这里也讲到说，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甚至砍下树枝也铺在路上。那众人为什么要把衣服铺在路上？为什么要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呢？这是代表大家对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尊重跟欢迎。这就好比我们平常所说的所谓最高级的接待，或者称作红地毯的接待。我想大家可能就听到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这个颁奖典礼之前呢，他们会有一个什么，他们会有一个 red carpet， 就是一个时间，所有的这些巨星，所有这些有名的知名的人士，他们要走过这个红地毯，让大家来访问，来接受欢迎。当一个国家的元首到了另外国家去访问的时候呢，我们也注意到通常这位接待的国家就会隆重的军礼来欢迎这位到访的元首，同时他们也会铺上红地毯来迎接对方，以示对来访国家的这个元首的尊重跟欢迎。在第九节这里讲到说，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个何塞纳他原来的意思是求救的意思，也就是也有求主帮助的意思，求主拯救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是一个颂赞的话，可是其实呢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拯救世上每一个人。犹太人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会用大卫的子孙来称呼耶稣基督，表示他就是弥赛亚。这里讲到说，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是奉着耶稣上帝的名来到世上，不只是要做以色列的王，更是要做全世界的王，全宇宙的王。这个时候我们是想到耶稣进入到犹太人的这个政治跟宗教的一个权力的中心，也就是进到耶路撒冷要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这些政治领袖，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要来做王的时候，他们心中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他们想到的是耶稣基督跟他们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当中，虽然众人在这当中喊着耶稣基督是王，而且我们这里看到经文讲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整个合成都惊动了，就说这个人是谁呢？ 众人说这个人就是加利利拿撒人的先知耶稣。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有时候是常常受到鄙视的啊，其中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拿单叶，那时候他听到耶稣的时候，他听到耶稣是从拿撒勒来，他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然后在四福音书其他地方也讲到说，耶稣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不错，耶稣是来到了耶路撒冷，他被群众所欢迎。但是这个礼拜还没结束的时候，到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接受到攻击。在礼拜五的早上，他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耶路撒冷的那些掌权者有权力的人，他们不能忍受另外一个君王来到他们当中。那我们又如何呢？当我们要欢迎跟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权力中心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心态呢？以往我们都喜欢自己做决定，我们是那自我世界当中的那一位王，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听我的话，我要到哪里我就可以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现在做了基督徒之后，心中就好像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两个王不能同时存在一个地方。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胸来接受这个永生的王来到我们心，来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让神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经过今天，弥赛亚是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世上的苦难，带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国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放弃那心中的自我，让他来做我们心中的王。我们要迎接这位弥赛亚，因为他们要做我们心中的王。经过这么多年的在主里面的查考，我自己发现很多时候自己是非常的难，特别是有时候跟自己的孩子在做一些做一些沟通的时候，让耶稣基督来做主是何等的不容易。举个例子，就是当我跟孩子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或者是孩子在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到他们在做一项决定的或选择的时候，我的自己的心中呢就会很担心，也会很着急，总是迫不及待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做，这才是最好的，这才是对的，才是合适的。常常没有将神在这当中的心意放在自己的心中。而且孩子们他们也长大了，他们常常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常常给他们的建议是在我本身的立场，在我所处的一个立场，我并没有在他们的立场当中，不在他们的境况当中来考虑他们的因素。所以后来我也慢慢体会到，我能给他们的这些意见只是给他们参考，我的意见不是做最后的决定。有时候当我自己说太多的时候，我会发觉得到的效果是反面的，他们甚至就是不跟我讲话。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倾听他们的陈述，那找机会呢提供他们一些圣经的原则，就好比在各样的事上呢让神来做主。在2000多年前的这个 Palm Sunday， 耶稣基督按着旧约的预言来到了我们当中，他以一个谦卑温柔公义的王来到耶路撒冷，他进到犹太人政治宗教的中心，大家也很高兴的来欢迎这位以色列王，但是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民众们就离弃了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当我们来庆祝这个中树节的主日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我们切勿只是表面上称呼耶稣基督是主，他是王，转眼之间我们又忽略了他，甚至离弃他或远离他。同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都有一座城，我们是这座城里面的王，我们向来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掌管我们心中的这一座城，我们也很享受这种方式，只是有时候常常可能没办法管理得很好，甚至越管越糟。今天这位弥赛亚要建筑到我们的心中的这一座城，他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更好更完美的生活。我们是否愿意打开自己的心中的这个城门来迎接他呢？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要来迎接这位永生的弥赛亚？是否愿意降服在这位弥赛亚的权柄之下？我们放下自己心中的坚持与想法，降服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不要再将主再次的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中树节主日，我们要迎接弥赛亚，因为他按旧约的预言来了。我们要迎接弥赛亚，因为他是一位谦卑公义的王。我们要迎接弥赛亚，因为他要做我们心中的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2000多年前来到我们当中，进到耶路撒冷，为的是来拯救我们，为的是顺服在神的计划当中，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得以跟神再次的和好。主，我们为这宝贵的救恩献上感谢。主，也求你保守我们，当我们在思想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行的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是一位谦卑公义的王，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要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王。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胸，欢欢喜喜的来欢迎这位永生永世的弥赛亚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心中的王。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